何和先生您好，
啊，你好。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坚持清零抗疫方式的国家，希望通过最严厉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抑制新冠病毒疫情。但是，中国坚持清零政策引发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日益显现，清零抗疫方式面临挑战。那么，您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会放弃清零政策吗？
暂时不会放弃这个清零政策，但是最终他可能被迫要放弃，因为现在是二十大之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时候。这时候如果说放弃的话呢，会是承认以前的政策可能会有错。这个呢，中共他一般来说他不会这么做的，他只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然后说这是他自己随着形势的变化。那现在形势没有看出有特别大的变化来。要去他这个承认以前的政策是错的，这很比较困难。所以我看大概在短时间之内，他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就是说不会影响到面子的情况下，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就是清零本来在国内呢就有很大的争议，有相当一部分人家只是不敢说，因为清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是一个科学决策，是一个政治决策。作为政治决策的话呢，他考虑的就不是实际有效没有效了，而是说，表面上有没有效，或者在这个用词方面，就是在这个话语方面有效没有效。所以他说，先规定四号清零，那病毒怎么可能听你的四号就清零呢？所以清零的一定是病例，而这个病例呢，他可以把它赶到外面去，或者把它关起来。所以他用词是这么用的，是社会面的清零，他不是说真实的清零。所以这种政治决策，你要让他在短时间内，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去改的话比较困难，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就是如果有一个政治决策的重大失误的话，那么就是各派都会用这种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更大利益，然后呢去消除对手的一些力量。我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暂时看不出来他会很快的改变，因为这是一个证明制度正确，还有证明领导正确的一种判定方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他在1月6号接受中国官媒《健康时报》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超过90%，在西安和郑州的疫苗接种率超过95%。他还说，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看，疫苗在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方面效果很好，有效率可以达到80%到90%。而且，中国官方到目前没有报告一例西安和郑州新冠病毒死亡病例。那么，中国极尽疯狂的封锁措施又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倒不是中国的问题了，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你说这个降低重症率和这个很难说的，因为实际上现在接种率已经这么高了，像在中国90%几，你像德国也是，其他一些以色列也是，那都是到90%以上，接种率90%以上的。所以中国现在这个疫情呢，比较特殊的是它的病例少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呢，它的防范措施却紧张到了也是惊人的程度，这个不对称。在西方国家嘛，它有这条，就是说它还有这么高的感染率，还有这么高的住院率。所以呢，还可以这么说，勉强可以这么说，但在中国呢，就很难这么说了。所以说现在也不知道究竟当时，他所谓的这个发病率非常低，究竟是因为接种普遍还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因为它有两个可能性嘛，就第一个可能性，就当接种率到了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它会有这么几个可能性，就是造成现在这种现象的。一种现象呢，就是说好像你真的能够降低就是重症率和死亡率，这是真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病毒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毒性逐渐减低了，它可能传染率增加，也像这次奥密克戎传染力说增加了几倍，但是它的毒性很可能致病率、致死率降低了很多，因为它突变嘛，突变只有两条路嘛，一个是变得更坏了，一个是变好了嘛。当然变好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变坏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大部分都是无效突变嘛。无效突变的话呢，是既不使病情加重，也不使病情减轻，也不使传染力增高，也不使它传染力降低。但是呢，它有一条，它会增加免疫逃避。突变越多，免疫逃避的可能性就是，不管是以前患过病还是接种过疫苗，它逃逸，它不受它影响。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传播过程当中毒性最强的，很可能就慢慢突变掉了，就没有了。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就是以前没有疫苗的时候，人类社会出现过很多这种急性传染病，我相信这一类的病毒感染也是有的，只是那时候不知道而已。那为什么它会自己突然消失呢？它不可能说在人群当中来来回回的就这么一直走下去，这几千年人口不就灭完了吗？它也会自己消失，自己消失的过程相当一部分很可能就是一个是群体免疫了，还有一个就是病毒自己毒性消失了，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所以现在你看奥密克戎跟德尔塔比的相对来说，它可能重症率死亡率就本身自己就低，不见得就是中疫苗得到的结果。所以说这种结论我不知道了，现在因为政治原因啊，我相信认真做这种分析比较的可能性也并不是特别大，就是真正比较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重症率死亡率降低，好像现在也没看到多少人在，至少在媒体是一句话不说，不管在中外都是一样的，媒体一句话不说。所以说在中国你就要看这个措施，现在其实西安的病例也就是论千计算嘛，一个一千万人的城市，平均每万人得一个的病，在平常社会里上根本不算一回事嘛，而且这种不是说像以波浪那样子百分之百死亡率的，对吧？这种比死亡率相当相当低的，要这么大动干戈的在那个地方弄，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为了证明他政治正确，因为大家现在都恐慌得不得了，所以他要证明他政治正确，这是在中国大陆。另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实际疫情要严重的多，而且实际的死亡率可能也要高得多，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他不报，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没有必要嘛，因为作为医学工作者或者是科学工作者来说的话，这么低的发病率就在西安和郑州，郑州比西安还要低，这么低的发病率，这么低的死亡率，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这个人家肯定要问这样的问题嘛，太奇怪了嘛。
中国媒体称，对于正在世界各地疯狂传播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中国只有少数个例。但是随着与北京最快只有30分钟车程的天津市确诊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病例，北京冬奥会越来越临近，入境冬奥相关人员密度增加，他们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带入冬奥的封闭环境，被认为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鉴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高传染性特点，冬奥会期间一旦发现确诊病例，您认为执行清零政策在奥运村是否行得通？
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对外国运动员啊、外国运动队啊、外国代表啊，可能会不这么像对中国人这么不人道，但是它的这个封闭和这个隔离政策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还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比这些运动员可能在本国要严厉的多，因为本国的话它大概不会对个人这么隔离，它只会在政策上，比如说对疫苗接种的疫苗和没有接种的疫苗区别对待，但是它不至于说把人家给关起来，所以说对于运动员来说这是很不适应的一件事情，即使他会人道的多，所以说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从清零来说的话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他可以把它隔离开来，这一隔离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影响，其实不用到那个时候了，就是在现在目前传出来的很多消息，他就会使人那个去的时候呢会三思愿不愿意去，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运动员宣布了说就是考虑到他个人的自由问题他就不愿意去了，所以说并不是说在奥运村里面的这个隔离能不能实现或者清零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是把它内外封闭起来了，就是奥运的整个这个圈子和外面是隔离开来，然后里面如果再有病例的话他再把它隔离开来，只要把它隔离开来了，他真的是严格隔离的话，那可能他可以宣布是清零，但是呢就是这个在政治上对北京来说这是很不利的，因为北京曾经把这个疫情呢当作，特别是后来就是防治这方面当作他政治制度比别人优越，本来是就是说自然灾害嘛，天灾嘛，谁也防不了，如果是这个天灾的话，如果是自然溢出的，如果是天灾的话，但是现在这个争议越来越大了，反对天灾的这个说法越来越响了，那即使是天灾的话呢，你本来也不应该利用它来宣传你的制度的优越性，既然你宣传了制度的优越性，那么当这个清零做不到或者是由于清零所造成的次生灾害的时候，那么别人来质疑你的制度的不优越，或者质疑你这个制度还不如别人，也是顺理成章的，就是说你不能只怪别人把这个政治化，因为是你先把它政治化，你先把这个防疫措施政治化了，所以一旦出了问题，那人家说这是天灾没有办法的，对，天灾没有办法，但是你去把它政治化以后，那么将来人家也很难避免，同样的在奥运这个问题上也会把它政治化，这个是正常的。所以说对于北京来说的话，奥运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现在显然国内的疫情呢很难控制住，那再加上这个对外交流，就把 这个清零，他主要是把这个清零政策，就是零容忍的这种政策呢，它的弊端都暴露出来了。本来你自己关在国内搞的话就没无所谓，人家也没办法，你封锁信息，别人也不知道真实消息。但是一旦这种国际重大赛事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你别说别的嘛，你就是光是全世界去的记者，由于你先设置的那么多限制，那别人也会把这种限制报道出去的。所以说就是碰到一个你必须要用它来证明，本来这个奥运就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中国的体育本来就政治化的嘛，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就是你把它政治化以后自己导致的后果，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这是必然会出现的，除非在这之前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个就是疫情突然真的全世界都消失了，这个不大可能，对吧？那再有可能性呢，就是疫情严重到有很多国家由于担心，或者是个人由于担心，出现了这个个人选择的。因为这个外交抵制是政府的选择嘛，如果运动员抵制是个人选择嘛，这个个人选择变成了实际的抵制，就是他并没有打算抵制你，但他不敢去了，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本来他就是把它政治化的，现在这个政治化走向了反面，就得到了一个反作用，那他当然对他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嘛。只能这样子，你很难说就是奥运村能不能做到清零，这倒是肯定能做到的，他把它关起来就完了。
朝鲜一月五号致信中国奥委会称，敌对势力和新冠疫情使朝鲜不能参加即将在二月四号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中国外交部一月七号表示，对朝方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会，中方表示充分的理解。有观点认为，朝鲜缺席北京冬奥会名义上是政治原因和疫情，实质则是抵制北京冬奥会，不给北京面子。您的观点？
这个倒无所谓的了，因为朝鲜北朝鲜就是任性嘛，他也没有这么多政治考量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也不在，他从来也不买北京的账，但是他只要北京养着他就行，其他的他不买账，而且他知道他再不买账，北京还得养着他，还得支持他。所以他也不在乎这一点。我倒不觉得，因为全世界并不把北朝鲜的抵制真的当回事，就是说他要是抵制哪一次奥运会的话，说是一个有重大的政治宣誓的意思，这倒是可能的。至于说对被抵制的这个国家有在名誉上有多大伤害，我觉得这倒不见得。他是在捣乱上分量很重的一个政府，但他不是在政治上真的有这么重要的一个政府。他的抵制是，我觉得对北京来说，无非就是面子上过不去嘛。但是北京这时候就希望朝鲜是真的是他实际的情况，就是他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所以抵制也就没有这么重要了，丢面子也不会丢得这么厉害。
感谢独立时政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